1938年元月，日本陆军不顾东京大本营休兵一年的既定政策，尾随从京沪向北撤退的中国部队，一路杀进了地跨苏鲁豫三省的第五战区。在这里，他们企图打通京浦铁路，使华北和华中的两股日军会师于徐州，再伺机围攻武汉，逼使国民政府弃械投降。在当时，以日本在华的军力来完成此一军事企图，应该是游刃有余的。所以，无论是华北的寺内寿一，或华中的田俊六，都只是分出部分兵力来执行这项任务。没想到从元月打到三月，南路田俊六的敌州师团先被韦云松、余学正的部队堵了一阵，后来廖雷赶到，死拖活拉，紧紧纠缠，硬是把他们困在淮河南岸，无法脱身，更别提顺顺利利地沿着京浦路北上和击鼓会师夹击徐州了。至于从东北方顺台围公路过莒县南下的板垣师团，在临沂又被庞炳勋和张自忠的西北军联手杀得灰头土脸，急急忙忙鸣锣收兵。这仗不但粉碎了皇军无敌的狂言，更使不可一世的板垣老脸挂不住，连大本营都感到十分错愕。虽然第五师团是将重整旗鼓卷土再来，但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他事实上已经贻误了宝贵的军机了。因此，临沂这场胜仗对往后台儿庄的战局具相当程度的正面影响。在分由三路进袭第五战区的日军部队中，以来自河北过黄河沿京浦路南下的击鼓师团最为顺利。由于韩复榘的弃守潜逃，他们等于占周村之后没有伤到一兵一卒，就进了山东首府济南，直线泰安了。下泰安，日军虽然受到了孙同轩和孙震部队压迫性的固守，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当时国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及他们，在日军陆空联合绝对优势的立体攻势之下，中国军队几乎只有靠意志筑成的一层层血肉防线来阻挡敌人的攻势，死光了一层退一步，就这样一层层一步步退下来，直到三月中击鼓的赖谷支队才杀到义县。这个时候孙连仲和汤恩伯的部队也赶到了。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虽然有两个军，但在娘子关保卫战中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因此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三个师，那便是田震南三十军的张金兆三十师、石峰城三十一师和冯安邦隶属四十二军黄乔松的二十七师。西北军原属冯玉祥的部队，一向擅长防御战，一到五战区，李宗仁就把台儿庄的守城任务交给了孙连仲。3月19日，三十一师石峰城便奉命进驻台儿庄。至于汤恩伯这边，他一共带了完完整整的四个师，分别是郑洞国的第二师、张耀民的第二十五师、陈大庆的第四师和张雪中的第八十九师。汤部一进战场，就跟日军在台枣支线的北段地区硬碰硬地打了起来。可是李宗仁的想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中央的精锐部队犯不着冒着重大牺牲跟击鼓打阵地战，不如让出一条路，让日军南逼台儿庄，到时候只要池峰城守住台儿庄，汤恩伯再绕着外围打运动战也许更为有利。在日军这方面，照讲赖谷是不应该孤军深入直奔台儿庄的，至少他要等田俊六逼近徐州，板垣过了临沂，彼此才有个照应。但是在当时，日本军官太过骄狂了，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中国军队，更没有兵家的什么忌讳，他们的脑子里只是一昧抢攻，急着一口气打下台儿庄，进据徐州，拔得打通京葫芦的首功。这个时候汤恩伯将计就计，干脆命石峰城出城北上，在义县城南进行挑衅式的攻击。这一阵佯攻果然激怒了击鼓，于是日军聚众四万余人， 挟着81辆坦克车浩浩荡荡大举南下。从21日起，日军机群便凌空猛炸，老百姓四处奔逃。23日，在台儿庄的庄寨内已经可以听到炮声了。9月24日，蒋委员长飞抵前线视察防务，并留下白崇禧相助李宗仁，共同迎接一场惊天动地浴血战斗的来临。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也由此展开了序幕。台儿庄的地理位置在山东的南端，紧邻江苏省的边缘上，是属于易县的一个大寨子。由于鲁南历来战火频仍，许多村落都有庄墙围起来，如同城墙一样，有墙的村庄便叫寨子。台儿庄东西长约1200公尺，南北向宽窄不一，向靠东边的就有1000公尺。庄内横竖有10来条街道，6个庄门，9个瞭望的碉楼，原本住了3000多户人家。马宗义回忆战前的台儿庄说，
街道上都好好了，有七道街啊，七道街呢有中间3道街啊，很漂亮的，是生意他那还没有打好打嘛。我们进到里头看，哎呀，里头生意什么都很好。
以后都迁走了，都迁到阜阳去，迁到省政府的，那成空的，老百姓房子都不要了，都挖一个大河在那挡着，老百姓根本不能住了。
简直不能说，那台儿庄全部都砸平的。
南门外就是大运河，沿河往南走，经扬州可以进长江，北走过济宁就接上黄河了。在它西边4华里左右，便是台枣支线的北站，上可以接金浦路，下通陇海路的赵墩。东北向还有一条台围公路，接上交界路上的潍县，所以台儿庄在平时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战时则为徐州的北边的门户，也是南下敌军必经的一个关口。这个时候负责镇守台儿庄内部的部队为31师184团，团长王震。石峰城把他的182团部署在北站，183和1812个团各守庄外的西边与南边，师指挥所则设在运河南岸的南站。3月25日，赖谷向台儿庄发动猛烈攻势，北门城破，冲进了300余人，守军奋力围堵，把他们逼到城隍庙里去，然后放火悉数烧死。第二天，日军又从北门的缺口冲了进来，但还是被我军赶到城隍庙去。可惜这次却烧不死他们，因为庙里能烧的东西昨天全部烧光了。日军后来便以城隍庙为基地，配合强势的火力不断扩张地盘，相继占领了寨子的东半部和西北角的文昌，并和184团展开了短兵相接惨烈的肉搏战。184团弟兄回忆说，
那会时间接到里头，那个是被攻击攻啊，一天最少要攻7次，靠着房子给俺挖这个交通沟啊，挖的交通沟，挖车是用这个煤这个煤板呐，给它的担在高头，用这个土啊都给它盖，高头盖厚厚了，盖薄不行啊。台庄连一间房子都没有啊，都打坏呀、啊。那个炮楼啊，老百姓把它盖用那个他炮楼，通通都打坏啊。
庄外另外3团，则在每天弹落6000-7000发的战场上拼了命抵挡进犯的强敌，不容北门的缺口继续扩大。他们深深了解，假如在庄外堵不住日军，则庄内的友军184团必遭歼灭，台儿庄就完了。25日，白崇禧冒着浓烈的硝烟来到了台儿庄，他目睹眼前凄厉的战况，心头一阵凉。他想，假如没有更强有力的火力制压，这一仗孙连仲是撑不下去的。于是他连忙征调了中央炮兵第8团，还向城前借了几尊战防炮前来支援。27日，及时赶到前线的战防炮发生了作用。中午，日军9辆坦克车一路向台儿庄外围破城而来，当场被我炮兵击中了5辆，一时烟火熊熊地冒了起来。 这个时候，在战壕中的守军一阵如雷的踩声，接着便纷纷跳了出来，冲过去抢车子。这番景象把日军官兵给看呆了。根据记载，竟然有5分钟之久未发一弹。一位军校出身的国军干部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战车的情形说：“
他们上去以后，我也上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战车上这个炮塔能转能动，我才知道这个。”
3月29日，台儿庄内184团团长王震已经在激烈的巷战中负了伤，代理团长王冠武以效法辛亥年329先烈精神为名，组成了一个72人的突击队，佯攻文昌阁，一鼓作气歼灭了全部日军，还捉了4名活口。西北角高地终于光复了，72位壮士中14人殉国，生还58人。3月底，孙连仲的30师、27师以及吴鹏举的独立44旅先后集结台儿庄外围，连远从云南来的卢汉60军也赶到了五战区，划归第2军团指挥。二军团的部署是这样的：31师仍守台儿庄大寨内外，外围的30师、27师、44旅以及卢汉的部队，分别由东南西3个方向向刘家湖、南洛、3里庄等地攻击日军部队，以减轻31师在台儿庄所承受的压力。但由于赖谷的赤峰和芙蓉2个连队自易县源源南下增援，攻势凌厉，使我守军倍感失利。同时，第5师团从临沂方向驰援击谷的坂本先头部队已经杀到了项城和爱许，而这个时候孙连仲的第2军团官兵伤亡已经过半，台儿庄岌岌可危。在庄寨内，31师已经血拼了7昼夜，死伤累累。池峰城看到剩下来的弟兄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再打下去是将全军覆没了，于是电请孙连仲准予转移阵地。其实孙连仲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直接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第2军团伤亡已达70%，可否请长官准许暂时退守运河南岸，好让西北军留下一点种子，这也是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李宗仁算就汤恩伯的援军第2天午前就会赶到庄北，于是很坚定地回说：“作战之胜负往往决定于最后5分钟，你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拂晓，我明天会来，这是命令。”孙连仲感觉到了司令长官的坚决态度，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整个军团打完为止。”当池峰城得到孙连仲传来的消息之后，便下令炸掉南门口通往运河南岸的便桥，下定决心背水一战，与台儿庄共存亡。显然，台儿庄这一仗不能只靠池峰城的31师、田震南的30军，甚至孙连仲整个集团军的血拼狠斗苦苦支撑下去的。我们要做的是切断源源而来的日军动线，堵绝他们的后路，再回过头来形成反包围，里应外合歼灭敌人。这本来是李宗仁当初运动战的构想，现在由20军团汤恩伯来执行了。其实汤军团打开时就一直扯着赖谷后腿不放，像王仲廉和关林征的部队就不断由东西向侧击枣庄和易县。31日，眼看着52军已经快杀到北洛了，但板垣的增援部队却攻陷了项城。汤恩伯发现苗头不对，马上令52军和85军的第4师来个南北双向大包抄，在鲁方和爱曲集结。4月1日起，50团的坂本支队一窝蜂往岔河杀去，想在台儿庄外围和10师团会师。汤恩伯开放了台围公路，任其深入，而事实上，日军正一步步落入20军团的口袋。184团在台儿庄已经苦守了10天了，庄内双方都杀得精疲力竭。4月初，日军见力拼无功，便释放毒气来逼出躲在阵地壕沟中的守军。
一对兵， 这个人呢、啊、就是发烧发冷，可是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喝水，一喝水这个脸呢就变成黑的了，就发肿了，发胖了，就肿了，过不了一天就死了。
不过到了三月五夜，汤恩伯的大口袋已经成功的把坂本南来的部队完全击溃。四月四日，汤部分三路回援台儿庄，他们分别是第一路关林征从兰陵向西往回杀，和第二路从大良壁出发的王仲廉一样，目标都是义县。第三路由后进战场的周延七十五军从岔河往张楼走，以为其他两路呼应。这一天孙连仲也发动了攻势，三十师冲到了北洛，一一零师杀到了泥沟。四月六日，关林征和王仲廉在陶墩会师，北进攻克甘露沟。我军各县都有斩获，日镇全军松动站不住脚，矶谷不得不面对现实，下令撤退。坂本的五师团也跟着再一次认输，收兵回窜。我军在这个战场上前后足足血拼了100天，终于打赢了。这是一场得来不易的胜仗，也是对日战争以来第一次结结实实的胜利。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场苦战制胜的几个关键所在。一，在畜牧战中，所谓杂牌军的攻势防守成功，使三路日军从头到尾都没有达到会师的目的。二，第二军团孙连仲所部苦守台儿庄，任轰任炸任熏，坚持到底，死不退让。三，二十军团汤恩伯在外围的运动战可圈可点，有效切断敌军后路，完成反包围的优势。四，由于军纪整饬例行，致使全军将士用命，每一条壕沟每一寸土地都能死守到最后，可见胜利是由丁丁点点的坚持累积而成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韩复榘之伏法也不无功劳。如果从影响上来看这一役，它是极为深远的。一，从战果上来看，根据日方所公布的日军伤亡数目为11900余人，我方宣称歼敌24000余人，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台儿庄是77813以弃南京沦陷之后的一次空前胜利，因此台儿庄已不再是一个小寨子，而是全国的台儿庄，甚至扬名世界的台儿庄。二，参与这个战役的国军可以说是集全国各派各系的部队于一炉，这些部队在七八年前中原大战的时候都还是兵戎相见的敌手，其中大部分的西北军便是一例，甚至连李宗仁、白崇禧当年也被列为叛将，开除过党籍。今天这些杂牌军在日军的炮口下结合起来了，在这场战役中他们的表现是令人感动的。此一团结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抗日胜利的远景，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三，这一役对我国抗日整个策略的贡献也是关键性的。
因为我们在台儿庄打了一个胜仗，使徐州的国军很迅速地及时地完成了他要拖延的时间，造成我们长江下游的应该要撤退的政府的人员、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原料，能够及时地撤出作战地区，而先通过汉口，他们先通过汉口就有机会向西撤退。
这场仗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台儿庄之役在中日战史上所留下的悲壮记录仍叫后人为之澎湃激动不已。今天从运河南岸向北望去，台儿庄已非昔日模样，寨墙碉楼都不见了，只剩下南门外运河旁的便桥桥墩还残存着。当地居民说，
浮桥呢就是在这儿的， 带着和准备好的副校准备退下去，打不过打不了就得退下去，下的命令绝对不能退，死守太软。在历史上人民鬼子失败，带着和失败一次吧。
运河的水缓缓地流着，临流洗衣服的村妇当不知道当年池峰城为了死守他们的家园自断后路炸毁便桥的故事正发生在他们的身边吧。往寨北走去，当年三进三出战况最为激烈的大北门如今已经修起一新，一点也看不出战斗的痕迹，只有几个刻意保留下来的活口可以供与后人去联想了。台儿庄车站是这一役的著名地标，现在由于改道而弃置，但为了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局依照原样重建保留了下来。车站里空无一物，倒是临近的地下坑道还是原来的样子。台儿庄庄寨里原本都是些泥砖砌成不堪一击的房子，所以比较牢固一点的建筑物变成了双方争取的基地，像城隍庙、关帝庙、清真寺和文昌阁都成了战斗最为激烈的据点。城北的城隍庙已经不见了，西北角的文昌阁今天仍保留在枣庄二中的校园内，也许经过重修，他们竟把习字楼的石碑当做了墙角，看起来虽很突兀，但想想也不无道理。比较完整的建筑物是清真寺，这里的管理员马老先生也是少数身历这次战役的目击者，他回忆60年前的往事说：“
我现在是80岁，啊，台儿庄大战是目击者、目睹者，战前的军事调动部署亲眼所见。李宗仁坐镇徐州，率领大军是30万，川军、云南军、西北军等等，啊，亲眼目击。战后，全城一片焦土。”是我亲眼目睹啊！我们这是186团的军队指挥部，敌人从后面炸开垛口进来，把我们团指挥部炸出去，剩余的100多个中国军队退守这个屋，这个屋叫母鱼室，退守这里的顽强抵抗，不投降，走不了，最后敌人用毒气毒死这里了。我们这个叔叔有接近500年的文物古迹，现在遗留东边的这一块，这一块也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地方，也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那个枪眼子多么多，那个枪毙呢地址我们团指挥部所在地啊，打那些弹痕呢完全是跟敌人冲锋打的弹痕，这一块弹痕就接近100个枪眼子，其他人民的那是军队的牺牲，不知我们中国军队要牺牲多少换来的。
城南的关帝庙据说就是当年池峰城的作战指挥所，战后一直保留迄今，可惜保留而未加整理，因此显得破落凌乱，但至少这里的一床一机都是真机。60年前池峰城和他的幕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以血肉之躯苦苦地守住了这座小寨子。指挥所内部墙上的弹痕可以证实当时期待援军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难熬。台儿庄的一战对日军而言可谓颜面尽失，不论在国人世人面前丢脸都丢到了家了，就连裕仁都咽不下这口气，因而推翻了1938年不发动新攻势的原意，令杉山原调集华北华中两方面军的精锐部队13个师团朝徐州集结，准备大举进攻报一箭之仇。这个时候我军前前后后聚集在徐州周围的部队已多达60多个师，约60余万人，加上临近的第一战区驻军，可以说全国的筹码全都在这儿了。武汉军事委员会 我国最高军事统一当局现在正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抉择，打还是不打？在极为冷静的全盘评估之后，蒋委员长下令五战区撤离徐州，火速突围。李宗仁根据电令立即把部队分成五路，并由刘汝明的68军掩护分别突围。这些部队到午夜下旬按命令路线先后撤到河南和安徽一带，这便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战略性的大撤退。5月19日，日军浩浩荡荡进据徐州，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只是一座空城。